感谢主，我们基督徒在地上实在是有一个荣耀的盼望。这个，但是这个盼望是有一个根据的，它是根据我们主耶稣在地上所成就的救恩。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他埋葬，他三天后复活，他的升天和他的再来，这些都影响着，就让我们看见这个就是他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当主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这个救恩究竟有多高。但在今天，我们就可以先来预尝这个救恩的滋味，享受这救恩所带给我们的一切福分。早上我们要借着彼得前书第一章来认识神所预备的这个全备的救恩。我们要先来读几处的圣经，都在彼得前书第一章。但是这次我们不按着一节一节的次序来读，我们要按着大章的段落来读。首先我们先读彼得前书一章十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这里讲到神这个救恩，他不是临时起意的，乃是神预先计划安排，按照神所预定的时候还要来成就。我们再读彼得前书一章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一章十八到十九节，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这里说到灵的得赎，我们得以重生，是三而一神的工作，是凭着基督的宝血。我们再来读彼得前书一章七到九节，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一章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这里说到魂的救恩，是借着我们信心被试验所产生的效果，这是我们一生所要经历的。我们再来读彼得前书一章四到五节，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一章十三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这里约束你们的心，说上束上我们心中的腰，这是一个力量哈。那所以我们说到身体的得赎是神为那些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所预备的，到什么时候可以得着？就是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所要得着的救恩。最后，我们再来读一处圣经，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我们一起有些祷告。主啊，我们一起聚集在你的面前来温习你全备的救恩。主，我们何等需要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好像我们真能认识你的救恩的宝贵。主啊，我们要将这段时间恭敬交托在你的手中，求我们的主带领我们，主啊，进入你那爱的深处，主啊，带领我们进到你那个启示的高峰。主，我们需要你的同在，向我们的心说话。主，我们谢谢你，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在保罗 看见保罗给帖撒罗尼迦圣徒的书信当中，他说特别说到一件事情，他说主耶稣也降临的时候，圣徒要完全无可指责，是因为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那在这里好像我们好像看见我们这个人被分成三个部分，说到你的灵要蒙保守，你的魂要蒙保守，你的身体也要蒙保守，那这样才是完全的。所以我们就要来看看神是如何来造人，到底灵与魂与身子对我们有什么功用，为什么后来我们还需要这个全备的救恩来救赎我们的灵魂体。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回到创世纪第一章，来看看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他到底如何造人。在创世纪第一节他特别说到起初神创造天地，那接着第二节他就讲到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我们想神所创造的应该都是美好，为什么会变成空虚混沌？如果我们从其他的经节我们来看，我们就可以推想第一节神创造天地到第二节的地的改变，我们就可以推想它相隔一段很长的时间。那在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从其他的书卷我们就知道天上发生了一件非常大的事，就是因着天使长的悖逆，使神所造的这个地变成空虚混沌，变成渊面黑暗。那这个天使长他的名叫什么？路西佛，他是明亮之星。他从受造之日，这里在我们从以赛亚书十四章还有以西结书二十八章，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来源啊。他从受造之日，他这里描述说，他就是好像完全的一样，然后神给他很大的权柄，也给他很大的恩赐，还有很大的地位。他是遮盖基路伯约柜的基路伯，是什么？看守神见证的。他应该他的本分应该是带着所有的天使，然后在那里敬拜神。这样才对，但是我们看见从以赛亚书和以西结书，我们就发现这个天使长，他开始所想的就是他的自己，他没有把眼目注视在神的身上。我们看见圣经怎么说，他居心自比神，他要比神更高哈。所以我们知道基督徒的眼睛，他没有注视在施恩座上面，这个天使长，他掉过头来注视他自己。这就是我们这个堕落生命的开始，它里面那个骄傲啊，就生出来。他说：“我要与神同等，我要在神之下，我得不到满足。”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的行为里面就显出不义，他向神永远的旨意有一个挑战。所以我们看见神做出一件事情，神惩罚他，他就从天上被摔下来。圣经上描述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跟着他一起坠落。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天使长就成为撒旦，这就是撒旦的由来。所以神撒旦不是一被造就是撒旦，他乃是天使长。好，我们看见他成为撒旦，成为神的对头，与神为仇为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块地曾经是渊面黑暗的原因。而且他在这地上，我们说他是那个空中执政掌权的，这地好像在被那个幽暗的权势所掌权，因为撒旦降在这个地上。所以我们看见虽然这个神的旨意受到这样的神的创造受到这样的破坏，但是神的旨意不会改变。神他用六天开始恢复这个败坏的地，叫地再成为可居住的。我们看见主在第六天的时候他就造了人，他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这是第一个神国的会议，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来造人，所以神就按照他的形象来造人。他创造人比天使微小一点，他要用那个微小的去胜过那个超越的。我们说撒旦他的能力是何等的大，而今天神借着这个他所造的人要胜过这个。如果是神自己来击败撒旦，那胜不得什么，但是神用比天使微小一点的人去击败撒旦，这就是神的荣耀。所以他创造了人，他也把权地给这个人，这是人在那里开始治理这个地，把这个地要再重新带回到神的权柄底下。所以我们看见神怎么造人，他用地上的泥土来造成人的形状， 然后把自己的气吹进人的鼻孔里面，所以他就成了圣经说有灵的活人。所以于是我们看见他，神和他所造的人中间有一个直接的关系，使他的气息进到人的里面，所以这个关系是其他受造之物所没有的。我们人的里面有一个灵，我们可以借着这个灵跟是灵的，我们说神是一个灵，是不是？所以我们借着我们里面的灵就可以来与这个是灵的神来接近，来交通，我们可以来亲近他。所以这个灵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器皿，所以我们里面的灵是一个器皿，要什么承受神自己的生命。所以这也是，这是神在神的造物当中唯独人独独有的。所以我们看见虽然天使也是受造之物，它是那个灵体，但是它没有办法享受这份尊荣。那人所以被造，被如此这样，好像被这样的高抬，实在是出于神创造的目的。那神到底在造人他有什么样的目的？我们从以赛亚书43:7，我们就看见神怎么说。他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所以我们被造的目的是要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当神把人造出来以后，他把整个大地，把所有的一切交托，把这个管理权交在人的手里。所以人可以说是神在地上的代表，神要借着人使他所造的这个全地恢复到起初神所要彰显的那个荣耀。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这是神造人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要彰显神的荣耀。什么时候这个荣耀亏缺了呢？我们等一下我们就会看见人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我们看见这个很特别的地方，人跟万物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人是有灵有魂有体，那但是其他的受造之物，这个动物呢只有魂跟体，植物只有体，只有外表，他们植物没有办法思想，植物没有办法有任何其他自己，我们只看到它的形体。所以当初神造人的时候，在圣经上他特别描写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他将生气吹在人鼻孔里，他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那这个名字叫谁？我们的始祖，他的名字就叫亚当。那在创世纪2:2，特别指明人的体是尘土造成的。那灵是什么？灵是神吹气所给予的。那灵进入人的身体，人就成了一个活的魂。有灵的活人，我们也可以说是一个活的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人的外体，我们要接触这些事物是用我们这个身体，所以这是接触物质的机关。那人的魂是什么用途呢？人的魂就是我们的个格，我们这个人的性格如何，包括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你说我这个人是内向，我这个人有自信，我这个人是情感丰富，这个都在魂的层面。所以这是接触我们精神界的这个一个机关。那人的灵是什么？接触灵界的机关，我们说这个功用包括交通，就是跟神跟灵界有一个交通，是一个直觉。然后我们说我有个感觉，那个直觉是在灵的里面，和良心。所以这个良心没有什么可以贿赂我们的良心，因为良心是人所不能改变的。所以这是神特别赏赐给人，作为人接受神的灵和生命的器官。所以我们要跟神有交通，就是在我们灵里面，所以是叫我们能够与神有交通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当我们要传福音给人的时候，这个听的这个福音朋友他会发出一个挑战，他说神在哪里？我看不见，我不相信。所以我们就一听，常常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莫名其妙，但是不会，他说的没有错。因为神是一个灵，他如果说要用肉眼来看见神，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什么？器官用错了，是不是？所以我们那为什么器官会用错呢？今天我们如果说我们要闻味道，我们绝对不会去用眼睛去闻。我们说我们今天要尝尝味道，我们也不会用我们的鼻子去。那为什么独独在认识神的这件事情上，人会用错器官呢？那是因为罪使人的灵死了，这个器官的功用失去了，所以灵就失去跟神交通的作用。所以人虽然要跟神有一个交通，但是灵失去那个作用，所以他只能用肉体，用感觉。所以常常最近有一个福音朋友， 他是一个数学教授，然后他觉得他圣经，我想比很多的基督徒读的可能更多遍，但是他就在那里分析的里面，他觉得他一想，他觉得跟他一比较，跟他所知道的这些物理学的开始做天文学开始做比较，但是他就停留在头脑里面，所以你可以看见他要认识神的器官用错了，所以他永远不会明白，所以他一直没有办法进入。他说我要弄清楚，我说神如果让你弄得清楚，他也就不是神，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首先要明白这位神，我们的灵先要活过来，我们先要认识这个神，当我们的灵活过来，那个器官恢复作用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来认识这位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人的灵失去了与神交通的那个作用，但是我们就又回溯到起初，为什么灵会失去这个作用？我们看见神把他所造好的人，他安置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神就开始让地上所有的树都长出来，而且都会结果实，那不仅可以叫人喜悦悦人的眼目，而且树上的各样的果子都可以吃。他说你神说吩咐人说你随意可以吃那个树上所有的都可以吃，但是只有园的当中的生命树有两棵，有两棵树，因为在原文是单树的，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说两棵，因为它是生命树的果子，还有分别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神说那棵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神只有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那表示人可以选什么？生命树的果子是可以吃的，但很可惜人受撒旦的引诱，他悖逆了神，他吃了神吩咐说不能吃的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所以人选择了撒旦的提议，人开始要发展他的自己，脱离神，他向神宣告脱离，不再依靠神。所以我们会看见亚当吃了分别主神明明告诉他说你吃的那个日子必定死，但是还是吃了。但是我们知道亚当吃了这个树上的果子，神说你吃的日必定死，但是亚当并没有死。如果我们再继续看圣经，他活了930岁并没有死，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是什么死了，亚当的灵死了，对，是灵死了，所以因为灵死了，所以他就失去跟神交通的这个管道。但是我们灵里面那个直觉还有良心的功用其实都还在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不信主的人啊，灵死的睡了的人，他的良心还会不安，他还是会有个直觉，还是有一个想要找神的有一个交通的那种感觉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人需要神，但是人找不到神。所以我们看见你这跟弟兄曾经他做一个比喻，他说我们这个人呢，灵就像什么，是一个主人，这个魂呢是一个管家，那身体就像一个仆人一样，所以主人呢有一个命令，他管家说命令宣布出来，这个管家就吩咐下去，那谁去执行？仆人呢就去执行应该我们的次序是这样，是从灵到魂到身体，但是现在主人不在了，我们看见这个主人不在了，这管家就做了主人所以仆人也就开始听命于管家。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管家这个魂呢，他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当人的灵死了，魂就起来掌管整个人。对不起，那个时钟是不是我想说已经12点了，还没开始讲 OK所以魂就起来开始掌管我们这个全人，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个人有时候要来好好的来亲近神来倚靠神那么困难，因为我们这个人那个魂在那里占了很大的权柄在我们身上掌权。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魂呢就是我们的思想意志和情感的机关，人活在魂的掌权掌管底下所表现出来的，你就会发现是随从肉体的行为，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从创世纪第四章我们就可以看见人堕落以后的一个光景。我们看见人类第一宗凶杀案是什么？就是该隐杀了亚伯，这个起因是因为人的嫉妒，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嫉妒从里面被引发出来，嫉妒从来人的感觉，对不对？心思情感也从那个感觉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是从 嫉妒里面引发出来，就人类历史上人类中第一个凶杀案，就是发生在亚当的家庭里面。那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在该隐的从该隐出来的后代里面，我们从人类的历史的眼光来讲，这是真的是人类文明的开始了哈。有许多的东西开始被发明，比如说你看像那个帐篷居住的帐篷、养牲畜的这些那个祖师，就是那个第一个人就出现了。然后我们也看见这些弹琴、吹箫、乐器啊、音乐的祖师出现了。然后我们可以看见打造各样那个利器啊、铜器、铁器的这些祖师也出现了。但是这个在神的眼中看来，他们实在是彻底背离的神。我们看见在伊甸园当中，神是人的居所，神就住在，神是人的居所，也是人的供应。人不需要做什么，园中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吃。所以啊，神也是人的喜乐，所以他们跟神的交通，你看没有间隔，何等的亲密。那也是人啊，神也是人的保护。那时候所有受造之物，这些动物、野兽与人和睦同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就是在伊甸园人还没堕落时候的情况，但是自从人犯了罪，离开了神，我们发现所有的万物不再为人效力，甚至与人为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狮子、老虎，我们怕死啊，怕它被它咬。所以我们看见整个人类的发展史，其实就是魂的发展史。人开始发明，其实开始在那里创造、发明了很多的东西，但是也是人类的堕落史。发明越文明，那整个那个人的生命就越堕落。所以人的所思所想，我们会发现完全是以这个己生命为中心，来都是在为肉体找出路。所以我们就看见啊，圣经上特别说到罪是从一个人啊，就是从亚当入了世界，死就从罪来的。所以死就怎么样临到众人，死亡成为最大的一个权势，死亡的这个能力临到人的身上。今天世人在这里，我们说养生，我们在这里说我们要运动，我们要都是在做什么？保养顾惜我们这个身体，活得久一点。我发现的，因为死亡在我们身上是有权势，没有一个人能够逃离，人人必有一死，所以这个死成为一个权势来抓住这个人哈。所以人最终的结局就是死。人类因为罪呢，完全脱离神造人给我们的那个尊贵的地位和目的，人就进到这个死的网络里面。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说，神的计划它并不会受人的失败来打岔。我们看人一堕落，神就开始在人的身上做恢复的工作。那这个恢复的工作其实比神要在创造的时候还要付出的代价更多。神创造是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只要一说话，所有的都造出来了，万物就这样子成了。但是神在这里恢复的时候，神付的一个很大的代价。我们从旧约，从当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神已经有救赎的计划在里面。当神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上的时候，我们看见在这里神救赎的计划已经在里面。有个皮子被扒下来、被剥下来，一定有表示有动物牺牲了，有动物流血了。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其实神救赎的计划已经在这里。人是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伊甸园中，这个亚当跟夏娃，他们本来就是赤身肉体，但是当罪一进来，他们一看见，哇，怎么是赤身肉体？所以他们开始用无花果自己编造衣服。我们看见为什么犯罪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是赤身肉体？所以我们就知道，神造我们的时候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是要彰显他的荣耀。所以我们相信当时他们应该是穿上的是神的荣耀，在那里所彰显出来的就是神的荣耀。但是当罪一进来，人把那个罪接进来的时候，那个荣耀有了破洞，所以成为一个亏缺，人就看见自己的丑陋。所以今天感谢主，主成为我们的浴袍，让我们能够穿上。所以我们看见神怎么样来预备这样的救恩啊？约翰福音3:16说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所以我们看见神造人的时候，不过就是吹一口气，就叫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活一个活的魂。但是恢复的时候，神怎么做？要把人重新从那个堕落当中恢复过来，神却要把他怀中的独生爱子给舍了，他把他拆到地上来，为罪人在地上，我们看他受凌辱，他来到地上，他受人的凌辱，受人的唾弃，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见主，这是他所为我们所做的。从创世第三章开始，我们看见神其实就已经一直在做恢复的一个工作。经过旧约，经过一段的时间，所以有一个日期，我们说日期满足的时候，然后他就差遣神的儿子为女子所生。这是这些先知他预先就已经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说神所有的这些计划，他不是突然间临时起意，乃是有一个计划。所以在旧约中我们所看见的，我们看见新约那个就实现，就是他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就生在律法之下，把我们这一般落在律法咒诅里面的人能够拯救出来，而且要给我们神儿子的名分。那被救赎出来的人，我们现在再回想起来，比那个起初被造的人其实更加的荣美和完全。为什么？神儿子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是我们在这里再来思想人的灵魂体是为什么从一个完全神造的一个神看的都甚好，对不对？神所造的都甚好，从甚好的里面为什么会堕落到这样的地步？那是因为人接受了罪的体意，就把那个罪接到我们的里面来，所以神开始要有一个预备一个救恩。所以我们再来看看灵的救恩是怎么样一回事。我们得到救恩是三而一神的工作，是父的大怜悯，所以借着我们能够是，我这里讲到说是借着父的大怜悯，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然后从圣灵重生了我们。所以这个工作就像当初神造人的时候那个神国的会议一样，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今天这个恢复的工作也是因着父的大怜悯，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在圣灵里面重生了我们。所以我们只有借着简单的信，我们就得着这个灵的救恩。这个我们已死的灵是神叫他能够活过来，而且我们发现他把他自己的生命就放在人的里面。因为我们说神造人把那个灵吹到我们里面，是为了成为一个器皿，所以这个器皿是要承接神的生命。所以为什么你发现没有神的人，没有主的人，他的里面有一个虚空，不管他的魂里面他的学问有多大，他的财富有多少，他的世上一切都满足，他还是觉得虚空。因为那个灵里面那个器皿没有装满，那个器皿是为了承接神的生命，所以他觉得虚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在这里神所预备的这个器皿就是要承接他自己的生命，这个叫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活泼的盼望。那我们所凭借的，我们今天能够灵能够重生，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因为这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血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所以耶稣被交给人是为了我们的过犯，他复活是为了叫我们称义。我们没有一个义人，一个也没有，但是他使我们能够称义。那为什么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对信主的人这么重要？那个史弟兄曾经说过，我们的信仰就是复活，这复活就是我们的信仰。那为什么这个复活对我们这么重要？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那就说明死亡的权势比耶稣更大。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说明耶稣有罪，因为有罪的死亡就把他扣住，对不对？死亡在罪人的身上有一个权柄。但是我们看见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就是那个无瑕疵无玷污神的羔羊，所以他的宝血能够赎罪，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一切。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得赎，能得到这样的救恩，所凭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 那我们要再来看看到底魂的救恩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哈。主钉十字架是对罪身的判决，那我们如果同意，我们也接受它，那这个死的判决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也发生一个果效，我们也就被钉死。所以十字架另外一方面是叫我们经历复活的大能。所以保罗他怎么说？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就看见说，十字架在消极的方面是为了对付罪，但是在积极的方面是要分赐生命。耶稣来到地上，他舍了他的自己，他将自己的魂倾倒，他不是把他是倾倒的是魂哈。他说他要以魂来赎我们的魂，所以这个魂，我们说灵得救，一相信我们灵就得救了，但这个魂他要经过这么多的手续，主在地上所付的这个代价哈。他以魂要来舍魂，主的舍己就叫世人和世人，我们看见他世人所教导的跟主说，主说我们要舍己，但是世人说我们要发展自己，要以自己为中心，你要有自信，但是神说我们要放下我们的信心，是抛锚在主的身上，所以是完全相反的哈。那我们可以看见主自己就是那个标本，那个榜样。耶稣来到地上，他穿上人形，他受了何等大的限制。他在加利利他就不能到耶路撒冷，他在那里好像受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限制，就像我们这个人装到一个大的行李箱里面那样的受约束。但是今天就借着一直一到这个肉身呢被钉死，我们说我们看来好像主耶稣被钉死是一个，好像对我们来讲，世人看来就像一个咒诅一样，但是对主来说是一个什么大的释放。因为这个肉体被钉死了，主耶稣的灵就出来了，所以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今天那个得着荣耀基督的灵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主仍然穿上人形，就穿上我们这个人，但是我们这个人怎样制作到一个地步，叫我们不成为他的拦阻，他能够自由的能够彰显出来，能够活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借着神儿子的死能够与神和好，圣经上说我们既然与他和好，就要因他的生得救。不但如此，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能够与神为乐。所以我们虽然没有 看见他，我们却是爱他。其实得到荣耀基督的灵，我们说已经在我们的里面，实在说来用我们的灵就可以来看见他，对不对？器官用对了哈，用灵就可以看见这位主。所以我们常常有没有觉得说那个喜乐涌至心头的那个感觉，不知不觉就觉得很喜乐。有时候你看这个环境好像这么艰难，怎么里面就是有一个喜乐出来，那是因为主自己就是成为我们无穷喜乐的原因。所以这个是非常宝贵的，这是当初亚当我们的始祖所失去的。神本来是我们的喜乐，但是因着人的堕落失败，人开始找寻外面的来代替，但是今天神重新再把那个生命放到我们的里面来。所以感谢主，我们喜乐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不是在外面也要用这些外面的这些娱乐各样来叫我们有一个喜乐的心，有一个满足。哦，喜乐源头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再来看见，这是神所为我们预备叫我们能够在魂上面能够改变，这是我们一生要来经历的。灵得救是借着信的那一刻我们就得救了，但是我们的魂的救恩要用一生来经历。神在我们身上一生做雕削的工作，做一个制造的工作，就在我们的里面。那身体的得赎，我们看见神已经在天上为我们存留那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基业，我们在地上不过其实就是寄居的，是客旅。那但是我们在这地上寄居的日子，我们说我们一面等候主的回来，那一面我们应当叫束上我们心中的腰，就是我们要谨慎要谨慎自守，我们要专心侍奉，叫我们的灯油能够长满， 常常与天上连结，虽然我们是活在地上，但是我们要常常与天连结，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我们的恩，这个就是身体的得赎。那到那日，我们说我们都要改变向主，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神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复活变化，要荣上加荣。所以我们看见主既然已经成就了这个全备的救恩，那我们叫我们在信主重生的时候，我们的灵活过来。以弗所书上说到啊，我们原来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是神叫我们能够活过来，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地位，虽然我们在地上，但是我们乃是坐在天上。所以我们看见说，神把他的自己的生命放在我们灵的里面，然后他我们就用一生的时间来经历这个魂的变化。这个是一个炼金的过程啊。我们看见那个炼金人呢，他这炼金的人，他把金子投到这个高温的那个熔炉里面，他并不是说这个金子我不要，他要把它破坏掉，要把它融化掉，不是。炼金的人他一个目的就是要叫这个金子更纯净，所以他一次一次炼完以后，把杂质弄掉，一次一次。所以你说去问炼金人说什么时候这个金子才就是你觉得已经炼好了，这炼金人说呢，当我把我的脸往那个一照的时候，我看很清楚看见我的脸在那里显现的时候，这就是好了。今天神所要做的也是这样，神要把我们炼得更加的纯净，他不是要毁坏这个金子，而是要叫他更加的纯净，就像那个炼金人一样，一直到主的荣形从我们里面能够彰显出来。所以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得赎复活变化荣上加荣。所以我们实在要看见我们这个被造其实是有意义的，不是没有意义的被创造出来，我们的出生是有意义和目的的。所以这个意义和目的是跟神的旨意相连结的，我们是为了他的荣耀而被造作的。所以当我们的人生能够连上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是60年70年80年的事情。他说哎呀，我要活久一点啊，这个活个60年70年80年，不是只有这样。如果我们能够与神的旨意连上，这是一个永远的，有永远的价值。其实没有比这个更有用更高的人生。所以我们在地上在等候主来的日子，我们应该就是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把我们的目标放在神的身上，他是我们一切的重心。所以感谢主的救恩，这个全备的救恩，他不但在消极的方面除去我们所有的罪污，他在积极的方面也已经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做不到，我们不行，但是那个能够做到的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因为借着这个圣灵的能力，他开始在我们里面做工，他把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使我们成为众子，而借着基督的爱，那把我们连结成为一个身体。那我们说我们各房被他联络的整齐，以基督为元首，我们要渐渐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才能够配作主的心腹，然后主才会回来。心腹预备整齐，主才会回来。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怎么样预备自己，怎么样叫他的教会被装饰整齐，这是催促主回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说我们等候基督再临，怎么样等候，这个是催促主再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愿意我们这一班因为我们蒙神的能力保守的人，但愿我们都有这样的看见，我们愿意神永远的旨意可以完全的我们被神永远的旨意完全来得着。所以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心愿，叫我们这个人生能够跟神的旨意连上，我们在地上能够活出神的旨意。我们说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今天地上我们都在恶者的掌权下，怎么能够通行，就是通行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通行在教会当中。所以若不靠着我们这些人，没有人能够看见神，当耶稣来到地上，所有的人都不认识神的时候，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唯有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今天世人也都没有看见过这个神，他们不能爱神，所以但是今天神说借我们要把它表明出来，因为那个爱子的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感谢主，所以愿意我们活出神的旨意，活出一个属天属灵丰盛的生活，在地上我们能够成为神荣耀的彰显，成为神性情的发表，这样我们才配得上这个上好的救恩。神的恩典这么大，神恩典在我们里面是有目的的，我们说神造人的目的是要彰显他的荣耀，今天教会这个地上也是有目的的，要彰显成为这地的灯台，叫人能够看见。所以每次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追求，有一个装备，那个目的不是为我们自己，不是要发展我的魂。哎，人家说你很属灵啊，这个人啊，这个很爱主，那不是这样。我们所做的每一件要跟神连上关系，这个对神啊的旨意有没有？有没有用处？如果我们常常看见说这个人啊，这个自己追求到一个地步，跟身体没有交通，追求到一个地步，哎啊，好像我自己爱主就可以了，不是？今天神所要得着的，乃是一个团体的见证，使他的身体能够得到丰满。所以我们要催促主回来，只要叫他的教会能够被装饰整齐，教会能够被装饰成整齐，我们这个人就很重要。如果我们这个人有了缺失，这个教会啊就不完全。所以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是身体中的肢体，都非常的重要。所以但愿我们真的是在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中祷告，常常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在这个末世这个时代啊，我们看见这些奇奇怪怪的事一直层出不穷，我们怎么样能够蒙保守呢？我们说到末世救恩要显现，我们这些人我们怎么样能够得着，叫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 得蒙保守？我们就要活在教会当中，活在神的爱当中。但愿早上这样的信息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有个心愿，主啊，我们已经灵醒过来，我们得着重生，主爸爸那个生命已经放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一生来经历这个生命接近来，不是说孩子生了就好，乃是要叫他成长。我们这个魂太大，所以需要他叫这个进来的这个种子能够长大，愿意主加增我们减少。我们但愿这个借着早上的这样的主给我们的这样的信息，我们一同在教会中彼此勉励，我们愿意这样来学习，一直直到等到主回来。我们在刚那首诗歌好像说很难哈，那没关系，我们来唱一首比较简单的哈，但是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唱一起来唱296首。